个圣经学者，那的确他们中间圣经学者，他大概花了40年的时间，结果他写了一个启示录注解是900页，实在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那么根据他研究的结果，就是这个就是17章这里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敌基督呢，其实根据他们的说是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就是后来我们知道在读这个圣经预言读启示录有最少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相信启示录乃是约翰写给当时的，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就是所有这个19章以前大概通通应验。那么根据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教会起头是受犹太教的为难，然后呢受异教的为难，这是一直到19章，然后最后呢教会还是得胜。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后来要经过很大的逼迫，那就是19章。到了20章、21章、22章新耶路撒冷呢，那么就是举着天主教来说，那么我说根据这个学者来说，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终于得胜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指的新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所谓的当时派，当时派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这里面的预言呢老早都已经应验。那么这个说法呢后来很受新派的欢迎，因为你这样的话你根本就可以把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把它解掉了，就是说你这样的话根本你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可以不必相信圣经里面的预言，一切呢可以说在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些人都是耶稣会的人，这个耶稣会的人后来实在说来能叫罗马教能够坚定下来，耶稣会的贡献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是反改革的。那么这些人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呢你看结果他们就有了这样的说法以后，那么这个很自然慢慢就成为了什么，就成为了天主教那么对于启示录的看法之一。那么同时呢他们也是在耶稣会里又出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就把时间延后，意思就是说最后敌基督呢才出现。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根据第一个说法，那已经敌基督已出现了，在所谓天主教开始罗马教会开始以前他已经出现了，所以你不可能用在罗马教会。那么还有呢，如果你把它推到将来，这就是所谓的将来派，那么这个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表示说，在这个中间呢，是就把这个时间呢，就不是这个普通一般读预言的人他们所读的。他们一般读预言是1260天，就是3年半，每一天是等于1年。所以呢，这个天主教力量最大的时候是1260年，他们可以告诉你从哪一年大概到哪一年。那么马丁路德所有人他们都相信，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当然很清楚这个对于改革的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有了圣经的支持，所以从此以后呢大家都知道这个的的确确这个教会堕落了，实在是神不喜悦，像这里17章的很明显就用在这个他们身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这个什么朱红这个紫色的朱红色的衣服，所以他们很自然就把它应用在红衣主教啦，这些各还有比方说在罗马梵蒂冈很多东西都是红的，所以从这里就可以证明，从圣经里面可以证明说这个预言是应验在这个罗马教会，是应验在教皇身上。那么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当时派的解释呢，就往前推，就推在1200年以前。那么未来派的呢，就是那个耶稣会的人呢，就把它往后推。所以这样两个一推以后呢，绝对就不在1260年之内。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天主教就是罗马教会呢，后来就稳住了。那么跟这个和耶稣会的功劳很有大，那么很有关系，和什么呢？和这个启示录的解释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说17章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一章， 因为如果我们解释正确的话，你如果解释正确的话，你看见许多的难处都消失了。那但是是不是说这个那不虽然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在罗马教里面现在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是把它推早了，一个把它推晚了，所以怎么样你都不能说教皇是敌基督。那么这个是不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启示录是许多是还没有应验的，那么这就是未来派，那么是不是就是跟随这个耶稣会的说法？不是的，其实严格说来，这个耶稣会这个未来派的这个说法，如果你回到教会历史的话，最早最早我们知道你去看当时的教父，包括很早很早的教父，他们都相信未来的，就是说到最后将来的时候，这个敌基督一定要出现。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我提到这一点呢？因为这里面讲到啊，那个兽是先前有，所以如果先前有的话，那就表示在历史上是出现过的。那如果出现过的话，那你看你现在明白，那个当时派的人认为说他已经来过了，所以他就振振有词了。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当时派，就是你若用当时派来解释启示录的话，那么的的确确那个敌基督来过了。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刚才约翰这句话证明这是对的，他的确从前有，所以为什么他能变成一个理论能成立呢？就是因为的的确在历史上他能找到他是谁。所以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当时派他们建立的理论。但是当时派是错在哪里呢？因为这里说到敌基督的时候是先前有，如今没有，但是呢将来还要再有。那这一点呢，你看见这个当时派的学者就把它否定掉了，因为他光注意先前有，他就把它否定掉了。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如果你是未来派的话，你是用未来派来解释圣经的话，那现在你有难，你现在是忘记了那个先前有，你也忘记了那个从无底根上来，你只知道将来再有的。所以你去看好了，现在如果你去看那个许多不同的解释，特别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难处就来了。难处他只抓住一部分的圣经，那么不知不觉就把其他的圣经通通放在一边。但是你看约翰是怎么说的，约翰是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要归于沉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下面慢慢的要有智慧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个七个头代表什么？因为这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这个七个头代表什么？那么讲到这个七个头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十三章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然后第三节，你注意哈，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所以现在你看着这个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他受了死伤。然后呢，这个头呢，很明显可以代表兽。因为他受了死伤，所以死伤就医好了，所以全地的人呢都稀奇跟从那兽。是头受了伤，但是大家跟从那兽。那不止如此，那个头为什么能代表兽呢？因为你去读十三章第十二节，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所以是整个兽受了伤。还有呢，你再看那个下面十四节，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所以大家现在都清楚了，讲的这个兽的时候是什么能代表这个兽呢？就是七个头里面有一个头能代表那个兽。 所以这两个他可以代表他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了。所以现代这个兽当然指的敌基督，那么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呢？很明显是七个头里面的一个。那么现在呢，第十几章十七章就告诉我们了，你去看第九节，时间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然后圣经明讲了，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女人，你看一面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以她的范围将来是全世界。那同时呢，她是坐在朱红色的兽上，所以你看她是支配那个敌基督的。但另外一方面，这里告诉我们说，七个头呢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这个女人呢又坐在七座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她的总部在什么地，因为她是坐在那个七座山的上。那么大家都知道，七山，这个罗马就是七山之城。大家如果去过罗马，你就知道，我们到过罗马，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城就是将来敌基督要出现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要注意好七个山，哪七个山我们要好好看这个七个山。所以我们有几次去罗马的就带弟兄姊妹注意那七座山，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七个山的名字都可以点得出来的。那么其中有一座山叫做Capitolino，就是这个 Capitol Hill， 我们叫 Capitol， 那个字就是从那里来的。还有比方说还有一个山叫做 Palatine 山， Palatine 就是 Palace， 就我们这个英文的 Palace， 这个宫殿就从那里来，所有的皇帝大概都是住在那个山上，所以一共有七座山。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罗马就是七山之城，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这个女人是坐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兽这个国，这个总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罗马，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了。然后呢，因为他是罗马，但是呢，他所又是七位的王，所以你看嘛，一面告诉我们他是从罗马出来的，和罗马发生关系；另一方面呢，又是七位王，所以这个一定和罗马皇帝发生关系的。因为我们说过，那个第四只兽，那个兽那个上来，乃是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那么他头当然指他的皇帝来说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里说那个七个头又是七个王，但这个七个王，这个七个王不是以色列的王，这个七个王不是中国的王，不是埃及的王，这个七个王乃是坐在七座山的，所以当然是指着罗马帝国里面的七个皇帝说的，所以这个清楚了。所以如果我们要问这个敌基督到底怎是谁呢，到底将来是怎样，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我想这里很清楚，慢慢慢慢的，你如果仔细看，慢慢慢几乎是呼之欲出了。然后下面说五位已经倾倒了，那表示说在约翰的时候有五个皇帝呢已经倾倒了。这个倾倒了在希腊原文有个讲究，这里的倾倒啊乃是指着没有善终来说的，就是没有好死来说的，要么就是被人刺杀，要么是自杀的。这一点我们弄清楚，这一点弄清楚，所以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七个，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七个王啊，每一个王所谓亵渎的名号就是他自己称他自己是神。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他们拜皇帝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从 Julius Caesar， 从尤留大帝开始就已经拜皇帝了。所以如果大家到了这个罗马，不是罗马有个废墟吗？罗马市集你会看见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就是保罗那个在的时候有一个庙啊，专门献给谁呢？专门献给他第一个皇帝 Julius Caesar， 所以他们做了皇帝了。后来奥古斯都也是做了皇，也是尤其他们是死的时候，然后他们元老院要封他们做神。所以我们要知道的，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七个王 一面他们都有亵渎的名号，换一句话说他们都自称是神。那么这个七位里面呢，有五位已经倾倒了，那么这个